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怀疑被杀害的失踪沙特记者的案件已经让沙特跟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中方是不是被贸易战打晕了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在中国有女律师遭到脱衣检查，然后若干证人被失踪，早些时候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还有影视大腕谢范冰冰先后出事，中国的被失踪到底是什么样的现象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越南的胡志明市访问，继续进行他今年对这个过去的敌对国家第二次访问。马蒂斯参观了一个胡志明市以北的一个旧空军基地，那个基地因为美军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在越战中大量喷洒了俗称橙剂的落叶剂而遭到毁坏。美国政府4年前答应将清理污染，美国国防发展国际发展署即将在那里开始土壤修复项目，项目预计将耗资3亿9千万美元，要历时几年的时间。马蒂斯在前往越南访问的途中表示，美国清理越战时期留下来的污染是为了要兑现承诺，抚平过去的伤痕，好让大家都憧憬未来。他说，处理越南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反而成了双方推进军事合作的基础。自马蒂斯去年上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两国防长已经5次会面。他曾经说，美国跟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战略目标的看法完全一致。美国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为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也宣称拥有主权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反对北京这个做法的地区国家。美越两国一直在强化防务合作，包括美国向越南提供大型巡逻舰、教练飞机和无人机。访问越南之后，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预计南中国海安全问题将会是会谈的第一个主要话题。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国还有朝鲜的军事官员星期二在板门店的联合安全区举行会谈，讨论落实韩朝最近达成的综合军事协议的技术层面问题。在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司令布鲁克斯将军说，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军司令部进行的三方会谈让他感到鼓舞，这是韩朝达成军事协议以来的第一次三方会谈。布鲁克斯将军说，我受到这次有成效的三方对话的鼓舞，很大程度上这次会谈跟朝鲜人民和联合国司令部使用的停战协议机制，以及最近朝鲜人民军与韩国军方的对话一道推进综合军事协议的履行。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国还有朝鲜同意将继续举行三方军事官员的会谈，讨论范围很可能包括撤除岗哨、减少安保人员以及调整监督设备等议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对伊朗的新制裁措施。关于沙特记者失踪这件事情呢，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在该地区对美国很重要。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详细介绍。
那么就在10月16号星期二的中午呢，白宫的这个举行了一场背景的简报会，来简报了有关于特朗普政府最新的针对伊朗的制裁案。那么特朗普的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因为要针对帮助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伊朗巴基斯解放军，然后对他们的这个支持的个人以及团体们实施制裁，同时也表示这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所谓最大经济压力的制裁的一部分。那么资深官员在简报会上表示呢，巴基斯的解放军他们招募并且训练童兵，那有些呢甚至只有12岁，那而且他们不只是把他们招募来为巴斯基解放军打仗，也为其他相关的组织卖命。那么同时也指出呢，在这个声明当中说他们也同时招募阿富汗方面的移民。那么根据财政部发出来的制裁的声明表示，这是制裁针对的就是这个支撑巴斯基的庞大的财务跟金融的网络，那包括了汽车、矿业、金属业、拖车制造业还有银行业等等。资深官员表示呢，这个财务网络横跨了中东地区以及欧洲。那么这个制裁的基础呢，它的法源基础是来自于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3号签署的第13224号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呢是要来阻止阻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受到制裁的这个巴斯基特朗普政府是任命说，他不仅是提供他们成员的住宿还有财务的支援，而且呢还投资了一些其他的企业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因此呢，在其他的方面也有所制裁，包括了像是穆列特银行、梅尔经济银行、梅尔经济伊朗投资公司，还有其他的5家投资公司都在制裁的名单上。此外呢，包括了中东地区最大的拖车制造公司伊朗拖车制造公司，以及中东还有北非最大的钢铁公司伊斯法罕莫拉巴克钢铁公司，也都上了这一次的制裁名单。那不过我们知道呢，在制裁伊朗的同时，在该地区也有另外一起令人关注的事件，就是沙特的记者卡舒吉的失踪。那么在这次的简报会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被问到了，今天如果要对伊朗施加所谓最大经济压力的制裁的话呢，势必需要周遭盟友国家的帮助，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那么现在面临着卡舒吉的失踪案，到底特朗普政府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政府的内部是一致认为必须要对这个失踪记者的事情做出全面的调查，但是也强调美国对伊朗政策需要该地区所有盟友的合作。那么呢，美国与沙特拥有长久的盟友的关系，而沙特呢对于美国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就在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表了说他已经跟这个沙特的王储通过了电话，并且说对方坚决的否认跟这件事情是了解的，并且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调查，还说很快就会有结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利雅得会晤了沙特国王、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以及外长朱拜尔，讨论怀疑被杀害的失踪记者卡舒吉的问题。这个案件呢，已经明显的让沙特跟美国的关系变得紧张，也给沙特王储的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的计划投下了阴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介绍。
荣香，我们知道国务院对于卡舒吉案件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和沙特的国王以及沙特年轻王储的会面当中呢，强调了美国对于卡舒吉案件的关切。由于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因此呢，美国也欢迎沙特的政府对于土耳其的当局呢提供有关的调查协助。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在相关的会谈当中呢，也指出了一个彻底、透明以及及时调查至关重要。不过这是台面上的外交语言，台面下根据消息人士指出，蓬佩奥国务卿与沙特王室有关成员的会面并不那么顺利。那么王室呢，沙特王室极力撇清和这起事件的直接的关联。 尽管有些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的王室呢已经准备好要承认卡舒吉呢是的确是在沙特的领事馆中呢被杀害，那么是流氓的医务人员在审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务院呢并没有评论是不是从沙特的王室成员当中呢得到同样的讯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土耳其派人检查沙特领事馆的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纽约时报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准备承认失踪记者加马尔·卡舒吉被杀。这些报道引用了一些消息来源，这些消息称卡舒吉的死亡是未经授权的审讯发生意外造成的。卡舒吉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办理他与土耳其未婚妻哈提斯·森吉兹的结婚文件，此后没有再出现。卡舒吉是沙特王位继承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的批评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杀害他的可能是流氓杀手。
国王坚称毫不知情，他也许真的不知道。我不想猜测他的想法，可听起来像是这些人可能是流氓杀手，谁知道呢？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但是国王坚决否认。
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星期二抵达沙特后不久，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会面，讨论卡舒吉失踪和涉嫌被谋杀一事。卡舒吉在两周前访问土耳其的沙特领事馆时失踪。蓬佩奥在与萨勒曼国王进行闭门会谈后，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为什么美国各界这么关注卡舒吉事件呢？主要的原因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沙特的王室关系密切，而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呢，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伊朗，双方的合作关系更加的密切。不过卡舒吉事件引发了美国国会重量级议员的强力抨击，以及人权团体的强力反弹，认为这起事件呢凸显了沙特的种种人权问题。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还表示，美国不应该再对沙特来提供武器设备。在利雅得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将前往土耳其的安卡拉访问，到时候呢他也将发表公开的声明。一般认为呢，这起事件对于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和沙特以及土耳其的三边关系有什么样的冲击，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楚明确的轮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宣布了将分别跟英国、欧盟以及日本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我们将争取尽快完成谈判，为美国工人、牧场主和公司带来实际利益。他还说，白宫希望解决贸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实现更公平、更平衡的贸易。莱特希则依照法律要求，把白宫有意开始贸易谈判的三份函件分别递交给国会。贸易代表莱特希则在函件中说，英国预计3月29号正式脱欧，此后只要英国做好准备，跟英国的谈判将立即开始。他说，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是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关系。他提到美国对欧盟的15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有关跟日本进行贸易谈判的信函当中，莱特希则说，日本是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但实际的贸易状况呢，往往不尽人意。他也提到美国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怀登表示，希望特朗普行政当局不要急于达成不完整的协议。他说，行政当局必须要全面解决贸易壁垒的问题，包括利用这个机会在劳工权利、环境保护以及数字贸易等方面制定高标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他还威胁要对欧盟的汽车加征关税，因为那些不公平的协议使美国处于劣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中贸易战之间相关的话题。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上个星期天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访问的时候呢，被问到是否清楚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听谁的意见，崔天凯就先反问记者，这你得告诉我。随后又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决策令他很困惑。现在呢，美中贸易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中方是不是真的像崔天凯所说的还搞不清楚美国对华政策呢？这反映了什么？另外呢，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治、军事各个层面上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在美中关系急转直下情况之下，两国领导人下个月的可能会晤是不是已经为时太晚了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他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讨论。一位是顾维群，他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政治学者。另外一位是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独立时评人士小民。那么谈到了崔天凯大使跟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的专访，崔天凯是不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是真的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感到困惑吗？对这个问题呢，顾维群他说，崔天凯其实有自己的猜测，只是不便公开表达而已。顾维群说，
觉得他们可能真的有点感到困惑。最近那个亚洲协会啊，对这个亚洲各国的决策层的这个智囊班子啊，还有一些包括决策层本人，大概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呢、啊，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呢，其中很多人对特朗普的政策呢都感到有点混淆不清，弄不清楚，他的政策的这个初衷啊，决策程序啊，他的立场啊，到底是什么？我想呢，这个崔天凯先生他表达这样的意见呢，显示出呢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肯定是呢会对他的这个特朗普的决策程序啊会有他的猜测，那他的猜测呢，我想呢，他也不愿意公开的回答记者，因为这显示到就他们的这个了解美国决策程序的深度，那他们了解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有情报性的来源？这些这个都稍微敏感一点，所以呢，他的这个用的是一个比较外交式的方法，也比较的明智啊，比较聪明，这个比较技巧的方法，说最好你来回答，因为你又是美国人，又是记者啊。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啊，他会肯定有他自己的猜测，那个到底哪一派占上风？另外呢，他也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决策模式啊，也会有了解，因为比如说川普的那个决策的艺术，这本书他肯定也看过。那个川普说呢，我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呢，我都会倾听我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要获得他们的直觉性的反应，然后呢，我自己做决策。所以呢，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个团队中到底有哪几个人，所以呢，他肯定会有猜测，但是呢，他不想把这个他的猜测谈出来，然后他心里啊会觉得，川普这个人呢是翻来覆去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难打交道。这个，但是他肯定不好公开批评美国总统。
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比过去几任美国总统、几任美国政府都要强硬，也有很多中国问题的评论人士认为这才是应对中国政府的最恰当做法，怎么看呢？关于这点呢，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他说，
刚才顾博士说的那些具体的细节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确实美国的政客他们有自己的私利，有时候他们会违背民意的地方，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很多年了，前几任总统实际上是毫无作为，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作为。那么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把美国政治理想化，这当然是不恰当的。但是这有中国有句老话，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比来说，川普确确实实有他的使命感，川普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是时势造成的，这一点 我还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川普个人他确实起到了很独特的作用，正在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就这一点来说，川普个人的因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川普的这个他的这个内阁，他的成员，他任命的政府成员中，确实这个光谱很复杂，从温和派到强硬派都有。但是这些人里边确实不乏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比较深刻的人，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很深刻的人。所以这一点来讲呢，他们对川普的对华政策应该说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的，真正决定性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体的民意。那么现在对华强硬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川普总统个人，甚至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美国两党甚至美国政界的一个普遍的看法。
那么谈到了在特朗普政府进行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那么崔天凯大使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见哈。那么有网友认为说，从崔天凯大使的讲法来看，并不是美国的政策不清，而是中国内部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是这样吗？关于这点呢，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政治学者顾维群他说，
我觉得他们对美国的几个提出的先后提出的方案呢、是有所了解的。比如说那个刘和说嘛，美国提出的方案三分之一立即可以接受，三分之一可以谈判，三分之一涉及到国家安全不能谈判，所以这个方案他们是了解的，对吧？那么而且那个三零方案呢，他们也是了解的。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呢，我估计啊，美方提出的备选方案呢可能有四五个啊。那么然后呢，这个四五个里面呢，肯定是都不一样的，这和这个川普个人的谈判风格，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么他们说的这个中共的那个情况啊，其实都是对的，很多那个中共内部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啊什么的。那么中共内部呢也是有分歧的，我估计他们呢，这个习近平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行为者，他呢。主张用的这个一炮还一炮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一炮还一炮的方法也是西方这个政治学者，一个叫那个 Robert Axelrod， 他用大型计算机模拟，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要取得对方合作啊，就是要用一炮还一炮的那个策略。我相信他们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学那个政治学的人呢、像这种理论他们也是了解的。那么习近平呢就倾向于采取这种策略。那其他的人呢，比如说这个刘鹤，就希望呢采取一个更加这个放下身段，更加这个照顾到美方的利益，然后尽可能的能够妥协。另外呢，他们国内的商务部啊立场，我认为也会更加偏向于这个刘鹤的这个立场。那个王岐山呢有可能会更加支持习近平啊，还有其他的人，所以肯定是也是有不同立场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另外中共的谈判风格啊，他们有一个区别，就是美国呢一般是个这个典型的商人的谈判方法，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对吧？但是中国呢，从邓小平以来啊，他们那个谈判风格呢，就是一下就提出来，等于是他们的最高方案。他们的最高方案就是他们没有最低方案了，就提出一个方案，然后就永远坚持下去。但是美方呢，在过去几十年中呢，他们对中共的那个谈判的风格呢，也不是顶清楚。虽然有些人有点清楚，也有书，但是有些人不大清楚。每一个新的政府都要去学。他们呢，把自己的谈判的风格呢，想象为中共的谈判风格，所以也在摸中共的底牌，中共也在摸美国的底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的移民社区非英文媒体通常呢对美国的中期选举缺乏足够的兴趣，可是呢今年马上11月要举行的这个国会争夺战，这个结果呢可能会让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受挫，也可能让他的政策得以推进，移民社区因此可能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You know, they're being threatened with arrest and deportation. Legalize the undocumented.
What about people who are waiting in line? That's just unfair.
Given the climate,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You know, 每个人都关心。
祖籍喀麦隆的帕米拉·安昌是洛杉矶移民社区影响新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现在移民们都清楚，选举会产生影响。
洛杉矶西班牙语日报。舆论报以往不太关注中期选举，可是今年
completely different，
完全不同了，就是因为特朗普。这就像一次地震一样，对很多拉丁裔来说，这就是一次政治地震。
美国西班牙语媒体网站都充斥着美国政府执法人员驱逐、扣押并逮捕非法移民的新闻。
Trump positioned himself as a foe。
特朗普竞选一开始就把墨西哥移民说成是罪犯和强奸犯，把自己纳入队里面，这造成了很多强烈的反弹。
This created a lot of a strong reaction against Trump.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引发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移民社区的关切。
But if you talk about how it affects you personally,
如果你讲选举如何影响到个人，他们就很关注。健保以及身份合法对非洲裔来说很重要。我们有很多没有身份的非洲裔。
We have a lot of Africans who are undocumented.
尽管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夺得众议院的控制地位，但共和党人依然可以保住对参议院的控制权。
很有可能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一次对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次信任的投票。
中文《世界日报》的文森特·张说，他的报纸将重点关注税法改革、经济和移民政策。与很多服务移民社区的西班牙和中文新闻媒体一样，美国的越南语报纸也将重点关注本族裔社区推出的地方与州政府的候选人。德越日报的杜勇说，当总体投票率偏低时，越南裔社区就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越南裔候选人的中期选举结果都不错，因为美国选民不像越南裔选民那样积极。
这些移民社区能否踊跃投票，可能会在十一月份的选举中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广州司法界最近呢动作不断，首先呢是女律师遭到脱衣检查，然后呢是若干名证人被失踪，这些举动引起了争议。早些时候，中国最近两个颇有名气的政界跟影视界人物孟宏伟和范冰冰都被失踪，而且引起了国际的关注。广东事件加上了孟宏伟跟范冰冰先后出事，再度引起们关注中国的被失踪现象。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就跟主持人一起探讨了这个现象。
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存在很多的被喝茶，被上电视，被认罪，那么被失踪，还有这个所谓的被双规。那么很多人说在这里面当中所有的被里面，被失踪和被双规是最最严重的。那么这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区别主要在于一点，就是被失踪呢可能是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公民，包括党员，而被双规呢一般来讲就是共产党处理自己的人，他们被双规。那么这两个主要的区别在于，就是被失踪呢，就是你可以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突然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那么消失了，家人亲朋好友一概不知。而被双规呢，就有一个就是不太明显的这个区别在于，被双规往往是这个被双规的这个人物呢，在这个一些党员范围知情内的范围内他们被消失，比方说开一个会议了，也许开个大会，也许开个小会，也许不开会，只有起码有一些人还是知道这位被双规的这个党员干部的这个下落和他当时的情况。那么被双规以后就不知道，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两点主要是在于，就是说，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也好，党员干部也好，你要一旦中央或者上面认为你有事，你就可以立即从这个社会上来被消失。
嗯哼。 确实。那我们现在就来集中讨论这个所谓的被消失的现象。那么也有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是中共执政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啊。那么几乎在很多的国家里面，你很难看到如此的频繁的发生。尤其最近几个月以来，确确实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案例，从一个国际组织的主席到一个全球知名的大明星，那么从平常的这种维权人士到维权律师，从异议分子到这个普通的公民，那么我们前几天还看到一个20岁的中国的网红，那么因为在他的节目里面唱了这个《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消失了5天，被拘押了5天。所以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一种特色执政之下，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到底在中国或者是各界的媒体是如何来报道中国的这种所谓被失踪现象？
你像这回孟宏伟出事吧，这么大一个干部，正部级干部，那么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他都可以在回中国以后就被消失了。那么这里头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中国这种政治斗争当中呢，他是不以你的地位和这个你的这个官阶来为这个代表或者为标准的。任何人从平民百姓上到这个国家副主席，从林彪，这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了他一贯之，这是政治斗争的一种特色，就是黑箱作业。因为你不讲法治，只讲人治，在人治的情况下，就任何人都可以被这个以各种各样的罪名，以贪腐的罪名也好，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也好，都可以被。其实呢，你们再往前回顾，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周永康呀、薄熙来呀，所有的人都是这被消失，就是你还上午还在开会，下午就不知道你去了哪儿了。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张扬啦、房峰辉啦，这些重要的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也都是这样。今天你还在台上，明天你就不知道哪里去了，家人亲朋好友一概不知。这种是中国政治一个特色，它的特点就是黑箱作业。从源头上来讲，应该是从苏联的克格勃开始的，因为在克格勃和等一些共产党国家也好，他们不讲法治，他们只是讲人治，在克格勃的领导下只是听那个斯大林的，在中国的领导下只是听毛泽东的。所以在现在呢，他仍然是不讲法治，只要是中共中央的高层决定有必要有这个条件来处理张三姆斯，那么这个人就必然要在这个社会上是被消失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一个规律，只要你不讲法，讲共产制度那一套，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这种制度下的一种牺牲品。
嗯，当然我们看到这是它的本质，还有它的一个渊源。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海涛，我想有点时间想请你继续跟我们谈谈，当这样的一种现象形成了一种执政的文化或特色的时候，很多人就不免担心这种黑箱的运作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比方说我们说很多的官员被失踪，就会引起很多的揣测，国际间有很多的议论。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共中央所谓的不可以妄议中央，但是你越是这样的压抑，你越是这样的黑暗的黑箱做法，你会导致更多的国际间的揣测，这其实也是中共所不乐见的，不是吗？
当然孟宏伟出事，你看国际各大报纸，法国的报纸《费加罗报》就世界报都有很多很长的报道，那么他们都认为你中共这么一个高官，不光是你中共的一个部长级干部，他同时是国际组织的一个主席，你不通知这个组织就在北京将他拿下，然后又编出很多其他的这个你的罪名或者道理，这个国际社会他一般是不认同的。习近平主席他当政以来，他当政6年了，他从这个18大当政以来，不断在各种场合下他说要在每一个案子上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就是要依法治国，这是他不断的。可是在实际上的司法运作当中，司法实践当中呢，却不是这样办事。你看我除了这个709的这些律师们，我记得以前非常清楚，有个叫李和平的律师，他就曾经被失踪还不怕，有的人是被失踪以后拿到电视上去认罪，而李和平律师呢，他就被失踪以后就被10几20个人就带到郊区，就蒙上头套把他痛打一通啊，就打得是非常非常严重。而这些人呢，往往是公安司法界的这个不穿警服的这个便衣或者是一些打手，他们就是在公安局的直接授意下来这样做的。就是你仅仅是被失踪，只是你遭受到迫害的第一步，如果你不被打，如果你不被判刑，那你就算是已经光是被失踪被核查，这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最近宣布开除一名高官的党籍，媒体呢则是严控评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宣传喉舌新华社星期一报道说，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共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新华社的这则权威报道接着列举了赖小民的一系列罪状：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搞政治投机，为个人职务升迁拉关系，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参加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将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频繁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餐厅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安排或接受下属单位公款接待亲属旅游，违反组织纪律，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推荐过程中搞非组织活动，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业政治生态，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友经营活动牟利，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等等等等。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赖小民利用其职权的方便靠山吃山，大肆贪污，当局从他家里查出贪污的现金就有2.7亿，净重大约3吨，需要载重卡车才能运走。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严密地控制的网络媒体在转载新华社这则对中共当局来说本应当是大快人心的消息时，不是全部关闭评论，就是对评论严加控制。这种做法甚至使中共当局所操控的专门赞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坚决打击腐败的所谓水军贴也难以发表。北京时间11月5日晚上11:30，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网的新闻中心国内新闻频道下，赖小民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现场视频的新闻标题下只有一个评论。自称是中国国内同行中有影响力的财经门户金融界网站转载新华社的上述报道时，下面的评论是零。中共控制的上海主要媒体新民网转载同一条新华社报道，下面的评论也是零。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便祭出坚决打击腐败的旗号，声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观察家和评论家们注意到，中国公众似乎对他所谓的反腐运动感到厌倦甚至反感。海外媒体普遍报道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认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只是他用来打击政治对手或潜在竞争者的幌子，他并不是要有心清除公众所痛恨的中共官员的贪污腐败。另外，也有批评者和中国网民抱怨说，习近平虽然声言打铁还需自身硬，但他一直拒绝对中国公众交代他一家人在他试图起飞的时候如何获得了巨型是几亿美元的资产。对中国网民的这些质疑和抱怨，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做出回应。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加强网络舆论管制表示不满，他们说习近平当局发布规定 凡是在社交媒体群中发现有人发表了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除了发言者要受处罚之外，群主也要受到处罚，尽管发言者跟群主没有上下级关系或雇佣关系。然而，中共当局不断发现中共高官贪污腐败，而且是贪污腐败规模惊人，但中共最高当局或习近平本人却拒绝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律师孙世华投诉说，他跟另外两名妇女在广州华林派出所被强迫脱光衣服检查的警察滥权羞辱，曝光之后呢，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媒体跟网络舆论高度的关注。广州市公安局还有广州律师协会在周末分别就相关的监控视频内容发布通报，认为当事警察有错，但是呢，仅承认不文明和态度生硬，依然坚称视频不存在殴打羞辱的情况等等。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这起警察被指责呢是涉嫌侮辱女性和侵犯公民尊严，这个案件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和值得关注的重点？受害人这个孙世华律师他又如何回应警方有所认错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叶冰，
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20天了，广州公安和广州律协的公告呢是姗姗来迟，但是承认警方行为不当，语言不文明。这与广州警方先前指责孙世华律师等人扰乱单位秩序前后矛盾。然而广州律协和广州公安对于孙世华律师在派出所被脱衣检查一事呢是避而不提，也不承认有殴打羞辱律师的情况啊，他说是这个视频不存在有殴打羞辱情况。那么孙世华律师呢坚持要求在公布视频之前广州警方回避，并呼吁广东省级纪检监察、检察、人大等第三方部门机构介入本案调查。当时呢，在华林街派出所的三名目击证人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另外，网络上还有一部分言论一些带有警方背景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力挺警察，坚称律师碰瓷儿。称律师为送棍，还援引最高法院的判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等。美国之音今天向广州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分别发去传真，询问警方是否有愿望和计划公开孙世华律师在华林街派出所停留的完整视频。我们的传真函还质问这个当事的三名关键证人呢在案发后是否受到了广州或者其他警方的控制，以及媒体能否自由采访他们。另外呢，我们还要求能够回答是否有召开记者会的官方安排等等。那么截止目前呢，尚未收到中国公安部或广州市公安局的回复。孙世华自述当时在派出所里他害怕成为女雷洋。孙世华的丈夫隋穆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也表示雷洋案提振了警察队伍的士气，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呢，他说不仅是广州，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妇女遭受警察羞辱的情况发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隋穆清的评论。
而且我们听说外地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恶劣的案例，尤其针对女律师尤其多。而且呢，因为孙世华出现这个事情，有了这个遭遇以后，才听到他的很多的女同学朋友都讲起他们曾经受到过警察的侵害。就是在他们做律师的时候，这样的就是包括我都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都警察抓过，只是他们以前不说，不愿意说。因为其实这一次孙世华也是鼓足了勇气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因为觉得实在如果不爆出来，觉得这一辈子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那么中国当局啊，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雷洋案和徐纯和案处理过程中呢，缺乏公开透明，严控舆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那么目前旅居国外的中国维权律师祝胜武啊表示，警方处理孙世华案的方式已经转向徐志和模式。另外一名作家呢叫十年砍柴，他认为广州警方从孙世华律师事件当中来看呢，比较15年前孙志刚事件的处理已经整整退回去了40年，他认为这可算是一叶知秋。许波，
那么从近来的许多警察非法滥权事件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几年前发生的这个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以及北京体制内人士雷洋被警察打死之后呢，没有追究警方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广州警方除了发布了两个相互矛盾的这个通报，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挽回警察野蛮执法这不良影响呢？舆论对此又怎么看？叶冰。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呢，这个当局呢对这个案件呢显得非常紧张啊。那么三名关键的目击证人相继被失踪。当时呢，孙世华在华林街派出所办案的时候，孙律师的委托人李小珍以及访民梁颂基、张五洲都目睹了事发过程。张五洲呢曾经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不过呢，之后被传唤时，警察强制要求其删除现场视频。另外一位目击证人李小珍呢被强制传唤，现在也与外界失联。张五洲和梁颂基呢先后在异地被抓捕，梁颂基呢是在北京由从广州来的警察便衣警察呢跨省抓捕。当时目击梁颂基遭广州便衣人员强行带走的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介绍说，10月14号上午10点钟左右，梁颂基是在北京当时呢他到这个张宝成家借宿张宝成呢与梁颂基一起准备出门买菜的时候，被几个自称警察的人拦截。他说对方呢准备强行带走梁颂基，那么张宝成呢就去阻拦，要求对方出示证件，那么对方呢只是将证件晃了一下，要求这个对方出示相关法律文书的时候呢，这个张宝成反而被指妨害公务。张宝成说，广州便衣从车中拿出一张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呢没有写罪名，然后呢强行将梁颂基带到北京丰台区青塔派出所。据张宝成介绍，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啊，说这个梁颂基已经被广州公安带回广州，现在呢梁颂基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那么昨天傍晚呢，几个自称警察的便衣人员突然闯入张五洲，就是另外一位目击证人啊，位于清远的妹妹张维楚的家里。由清远石角派出所对其传唤，理由呢是扰乱单位秩序罪。那么10月11号呢，李小珍应广州律师协会要求呢，准备到律协去为孙世华律师作证，但是呢，律协又临时给李小珍打电话说取消会面。那么李小珍呢，已经被华林街派出所带走。警察呢，致电李小珍的家人，要求把李小珍1岁9个月的儿子接回家。否则呢就要送去福利院。那么在最近爆发的疫苗事件中呢，一些受害者家属被以寻衅滋事罪呢抓捕，或者被警方强行维稳，延误孩子们的治疗。不过中国官媒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选择性的忽视呢，这个我们还记得刚不久前啊，中国游客在瑞典被指碰瓷、撒泼打滚，中国当局呢对于瑞典警察是穷追不舍，而对于中国警察就区别对待，那么又抓人又删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众所瞩目的控告哈佛大学招生中歧视亚裔美国人的案件，星期一在波士顿的联邦法院开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是的，这一案子今天呢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庭，负责这一案件的是联邦女法官 艾利森·巴罗斯。从今天开始呢，将听取控辩双方的当庭质询，并最终作出裁决。星期一，在控辩双方作出陈述之后，原告律师呢，首先会对哈佛大学负责招生的菲茨西蒙斯进行质询。74岁的菲茨西蒙斯从1986年开始负责哈佛大学的招生工作，被认为是所谓整体招生标准的设计师，也就是不仅要考虑申请人的学习成绩，还要考虑他们的课外活动、经历和个性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个案子是2014年由非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提起，状告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的歧视亚裔申请者，使用所谓的种族平衡政策，以亚裔申请人性格评分低为由，把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的亚裔申请人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违反了美国联邦民权法。大学生公平入学组织是由保守的法律策略师布鲁姆创办并领导，他也曾对其他大学的平权措施提出法律挑战。哈佛大学是全美最受青睐、录取率最低的常春藤大学之一。哈佛否认在招生过程中有任何歧视，辩称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是为了追求校园学生群体的多元化。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曾在一个案子中作出裁决，认定种族可以是学生录取过程中诸多考虑因素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审理的过程预计将持续3个星期，法官将对哈佛大学招生是否违反了联邦民权法作出裁决。法官在审理结束以后呢，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作出书面裁决，但是无论哪方输了，都可能会提出上诉。控方对这个费茨西蒙斯在今明两天会进行质询。那么质询的内容包括了为什么亚裔申请人在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上得分最高，而在个性上却得分最低。还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包括2013年哈佛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了亚裔申请人录取机会低，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在审理过程中，预计会出庭的还包括哈佛大学的校长、哈佛学院的院长，双方呢还会邀请经济学家来分析过去6年的招生数据。另外，在审理前的星期天，数百名抗议者活跃人士在波士顿举行了2个不同的集会，一个呢聚集在哈佛停止歧视亚裔学生的横幅下，一些华人家长呼喊口号感谢你布鲁姆，另一个集会参与者身穿捍卫多元化 T 恤，一个华人团体举着布鲁姆不要利用亚裔实现你隐藏的目标。一些亚裔学生表示，他们获益于平权措施，校园的种族多元化丰富了他们的在校经验。特朗普政府已经介入了这一官司。8月31号，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支持亚裔学生状告哈佛大学。平权措施是美国60年代伴随民权女权运动而兴起的社会运动的产物，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961年3月的行政命令中，旨在促进少数族裔的在就业和教育中获得跟多数族裔一样的平等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出版发行了，不过有人说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别人。有学者呼吁，重要的是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效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4日说，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为开卷篇，全书收入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89篇文稿，约32万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提法到底是谁最早提出，似乎存有争议。中华大同协会网站2017年12月15日署名李漾元的文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7个字最早是中国作家李陨石提出，此人也是大同宣言的作者。该文初稿写于2003年3月，全文33节，定稿于2004年11月、2006年3月公开发表。 民养员说，中国官媒大力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李陨石呕心沥血写成了大同宣言，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该尽早付给现沦落南美阿根廷的李陨石一点版权费。李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否半开玩笑不得而知，不过版权争议毕竟提了出来。对此，北京独立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有关系吧，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毛泽东的什么也游击战术什么方针啊之类的，听说是朱德提出来的呢，那根本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就像这个过去胡锦涛提出这个和谐社会，那我有一个朋友，那比胡锦涛早十年就写了和谐社会的书呢。因为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李养元2018年6月8日将修改过的上述说法再度发表，并且援引《大同宣言》中的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上人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是地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放开眼界，胸怀全人类。看来李先生又是认真的。除版权外，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全面提升习近平文化素养的影响力。央视黄金时段播送系列节目，邀请诗词学者和专家解析习近平所引用的经典，说明习近平的思想高度。不过高瑜说，
李先生啊，争这个版权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他现在引经据典，那当然都是秘书班子起的了，但是这些都成为平语近人的那一些思想了，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了。你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这些思想提出来都是秘书班子替他写的，那个现在已经都算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重要部分了。
高瑜表示，重要的不是版权，而是要看这个概念的实际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看这个一带一路的实力啊，基本上是破产的。人家谁跟你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国内的弄得这么多访民，包括维权的还有什么709律师等等的这些你连国内的人你都不能命运共同体，贫富悬殊那么厉害，你还跟人世界各地命运共同体了，本来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概念。
另外，维基百科说，命运共同体一词1992年起由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多次提出，强调台湾民主社会中的改革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除此之外，2011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灾区的时候也提出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共第18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这种表述也并不固定，同时使用的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个提法和概念至此似乎固定下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卫生官员对一种看来大多在儿童中发病，可能导致瘫痪的罕见疾病，仍然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截至星期二为止，美国22个州总共有62个医生称之为急性迟缓性脊髓炎的确诊病例，还有65个疑似病例在诊断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南希·麦斯尼耶博士说，目前对这种疾病了解很少，也没有找到发病的原因。目前只知道90%以上的确诊病例发生在18岁以下的人群中，患者的平均年龄4岁。发病以后，患者通常出现肌肉无力，还有面部、颈部、背部，还有四肢不同程度瘫痪的症状。瘫痪往往在孩童发烧和呼吸系统发病一星期后出现。
目前对这个疾病还没有任何治疗办法，大多是病患得以康复。不过呢，这种疾病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加拿大在星期三揭开新的一页，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休闲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加拿大早在2001年把医用的大麻合法化，但是呢，在星期三，今天，加拿大是继乌拉圭之后，顾客可以在零售店购买大麻的国家。加拿大第一家大麻零售店星期三零点在最东部的省份纽芬兰开始营业。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呢，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新闻我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收听，待会见。